我们来看看修观这一段。修观这一段最重要要解释的就是思维这两个字。很多学瑜伽止观的人，没有很懂思维的意思。观察大概可以，对不对？观察当然先经过取相，取相的意思就是取人的意思就是作意啊，你特别去注意这件事儿。当然，作意的背后一定会开始带来的就是慧的检择，一定都会的。因为你会有两个念头嘛，你会随顺这个，你不会随顺那个。其实背后有维系的抉择。不过当你没有办法入了那么细的时候呢，你的这种抉择通常是顺着习气来的。所以你一开始上座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作意宣告上座。我们而后在禅堂当中就会有一个宣告上座的仪轨，跟自己要这样念，那么如是念。那宣告自己上座之后呢，以你的心取那个境，然后而后的修止的过程就是相续在那个所缘上，让你的心相续的稳定的在那个所缘上活动，进行观察，就是修止，这样了解吗？修止就是在你所选择的所缘境上相续的专注的稳定的活动，保持明觉性，这样子就叫做修止。我再讲一遍哈，在你上座的时候，你选择一个所缘，用各种的方法引导你的心相续的稳定的在你的所缘境上保持能够有明觉，对不对？你随念，比如说你选择安般，你就知道随念习入了止习入，随念习出了止习出，对不对？你观白骨观，你观任何的所缘境都是一样的。等你以后进到无我观跟空观的时候呢，也一样。空观跟无我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再强调一次。那为什么它不是？我们来解释思维这两个字。观定义就是思维，思维的思维，思这个字最重要。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行运的意思，就造作。造作，造作是什么意思？造就是令心相续的意思，就是看到这一念心过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下念心无间又升起了。这个按照二圣人的止观呢，就叫做观无常。可是问题是看你的闻思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修般若的，你就相续观察，心灭了，对不对？心生了，就在心相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观安般的，习入转成习出，对不对？如果你的属习是属在习出上，习出开始出的时候就是生啊，出到尽的不就是灭了吗？对不对？这一样是观，所以不管你取什么所缘，名色分别出来之后呢，马上就是随念什么？随念生，随念灭，随念生灭相续。而后我们有口诀会引导各位这样去观，这个就是思维的思，思就是引心，维就是那个方向，你只要推着你的心往那个方向去保持观察，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一种择。选择的智慧，因为老实讲，一点可以往无量方向去，对不对？你可以管他去死的，妈的，拿一个妄想继续让你的心乱动嘛，对不对？我们的习气不就这样子吗？可是今天不要了，你再也不要随着习气转了，对不对？就在想法出动的时候呢，一标记停住它，引你的心去在无常法性上。在无我的法性上，在空的法性上，让心相续，就在过程当中去体会无常、苦、空、无我。我经常讲，不是去想无常，不是去想无我，不是去想空性，因为呢，无常、苦、空、无我就是心的法性的四个面向。我经常讲，因你的心相续随顺那个法性，把心摆成那个法性那个样子，然后去体会那个法性心的相续的状态。当你的心如果保持跟无常法性相应的时候呢， 你会去坚固在哪一种见解上？如果你保持观察无我，你如果常观察相应空性，你的心性以及你动身发语的作为会变成是怎么样？这就是修心相应，不是去想那个道理，懂了吗？道理要在我们学经学论的时候呢，已经要把所有的疑问搞清楚弄明白。我们学文思就是见利所缘。我以前去年一年我讲到跟止观有关系的时候呢，一个修止观的人随时随地在文思会的过程当中，就是把文字教相转成什么？转成我们修止观非常重要的一言相续，把文字名句文转变成一言的相续，这个就是思维。当你的心顺在无常的法性、苦的法性、无我的法性、空的法性上相续而转的时候呢，你会真正的心就是那个样子，体会也是那个样子，心跟法是一如的，能跟所是无二的，直接把心做到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叫做思维。思维就是照做嘛，因你的心相续在那个法性上，那个唯就是这个意思，唯就是一个轨道，让你的心引导在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的轨道上，让心相续稳定专注的相续，那就是定吗？相续在法性上就是观吗？知道吗？它是有方向性的，它是有选择的，可这选择不是去乱想的，对吗？因为你练习一个身心的习惯，习惯在法性上活动，所以你相续稳定的在法性上活动，顺着法性的部分叫做思维修，就是观。没有散乱的心就是什么？就是定，就是止的结果就是定，观的结果就是慧。这根本是平等运转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再去思维一下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你平常的文思你功夫做到位没有？老实讲，你会修观的话呢，你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已经随时随地把你听进来的音声就转成什么？一言。你就习惯让你听的音声的教理，你就心在四修上让你四修的心随着教理而动，你不要自己在打妄想，你不需要再乱想嘛。教理怎么走你就顺着那个法性这样走嘛，对不对？你的心越像法性那样相续，你就越体会那个法性是什么嘛。那个法性会改变你身心的工程，你整个以后念头的相续的内容跟品质就不一样。不要小看知悉如知悉处，接着马上来就是名色分别，然后呢生随观灭随观，生灭相续随观，四念住就开始了。不要再往下进了，光是习的生念住就可以证四谛的，就可以证无我的，就可以证空性的，就看你的教理相应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底下说啊，大乘经论所教导的四念住观是在五蕴和合的生命体当中思维观察，是思维我们所取的那个缘，在身受心法上是毕竟空的。毕竟空是什么意思？无自性的意思。法尔，毕竟是法尔，从过去现在未来，从本以来它一向都是自性空的。自性空不是有一个空相让你看，是你不会生出一个自性的见，你不会有一个独影的见让你的心相续在那个东西上，不会。你会看到你于境不生见，这个就是作证毕竟空。而阿含经上呢，主要是叫我们思维观察五蕴苦空无常无我。对于修无我观是讲的详细一点，虽然没有明显的说诸法毕竟空，但是也包含毕竟空的意思在内，因为无常苦空无我毕竟有空的法性在里面吧。不过呢，你看看杂含他所教导的一定是无常随观，然后呢无我随观啊，顶多中间加个苦随观，然后呢就到无我随观，他没有在讲空随观这个事儿啊，他没有特别在讲这一个事情。那密意不讲难道就是没有吗？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而后我们再谈。 那么至于大乘教义呢，就明白的说一切法是因缘有的，那因缘有闲了什么呢？自性空。所以如果能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是大智论，大智论就是解释这部经的啦，那么通达般若的意之后呢，你就可以修学性空观了。那么如果你学习过瑜伽师地论，对无我观也会很详细啊。那么二乘人的四念处也修学无我观，不过他的无我观是人无我。那么舍大圣论的无我观呢，瑜伽师地论的无我观呢，是法无我，两个不太一样啊。法无我可以包括人无我，可是人无我不会涵盖法无我啊。你修人无我，你会去体会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啊。对于法性的因缘有自性空，你还是看不见，还没办法作证。当然这不妨碍解脱了，不过呢，这跟我们尔后发起法身功德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没有学习过自性空的道理，则可以先修学无常观，然后呢修学无我观，对不对？难易度其实次第是讲无常、无我、空。那为什么没有苦？因为苦已经，苦是一种受，它其实是在无常里面。因为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它是一个从无常观到无我观的一个中介啊。什么叫苦？不自在叫苦。其实不自在也叫无我，不自在也就是根本无常是一切法的法性，有为法的法性就是无常。无常就是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不是你欲合就合，不是你欲离就离的，你懂吗？你苦乐受，比如说你正在感受苦的时候呢， 你就有一个要远离苦的一种欲，那个欲会引发你的私心所去造作，让心相续。可是我们心态出的时候呢，这个过程是看不见，所以苦随观经常会略过去不谈啊，不谈。可是在受念处的时候呢，观察受念处仍然是重点。可是观察受念处就修受念处的人，重点不在受本身，重点在于是我在苦还是苦，懂我意思吗？你会去体会一下，是有我在苦呢，还是它只是苦？然后呢，修唯识观的人就知道，苦是名，名是指那个想，想是分别，对不对？它都是因缘有无自性的，马上进到空观去了。看你的教理体会到哪里，都是这样，都是那样。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学了一堆大乘教理，就是不肯修观，老是很玄妙的去谈那个教理的文字，然后越搞论的解释就越多，很麻烦。其实呢，大小乘的佛法道理是相通的啊，都是可以成就圣道的。我们应该要认识啊，自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不要忘掉自己是佛教徒。如果真的有意愿想要成就圣道，就要恭恭敬敬的尊重，好好的学习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论，依照经论中的教法去修学止观。所以在此呢，今天给各位介绍一本书，请各位去请了，就是《四念住讲记》啊。这部经呢，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般若经当中的念住品，第二部分呢是古所观，第三部分是瑜伽师地论当中的不净观的所缘六品寻思的内容，最后呢是瑜伽师地论当中讲四念住详细的法句啊。我们呢下一波也就是预计在十月以后，我们会把三本小书啊进行完，直接拿这一本进阶班的，一样还是实修四念住。我们现在是叫前行四念住，十月以后呢，我们禅师下来呢就要正修四念住啊。我们开讲这个东西啊，这个是请各位去，请各位一样到秀祖禅帝请书的地方去请啊。好。那么修学毕竟观空观呢，不是说空就空了，要学习经论而能够得知空的道理。举例来说，如果要修学性空观呢，就要先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中观论；如果要修学唯识观呢，就要先学解释密经、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或者是读舍大圣论。他把课本都交代了，对不对？我们之前也曾经在法相源流的过程当中交代过法脉跟血脉了啊。如果不读经论，只喜欢静坐，那么想要成就圣道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喜欢打坐的人应该要来听课，可是喜欢听课的人呢， 我要逼你们去打坐。那过去逼你们去打坐啊，我不陪你们不见得会做。那现在我找你们来陪我做，可以吧？啊，我们就比比看坐上的功夫，练练心嘛。啊，不是练练腿子哦，打坐不是练腿子的哦，是练心的。啊，让心能够极静住，这个是学佛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再以修性空观为例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我这两天有一个美国的学长一直在跟我谈这个因缘生因缘灭这个事儿，他说啊，生灭需不需要等待因缘这个事儿？我就一直觉得啊，真的这个字写的不太好。你们如果去读英文的翻译的话，那个生那个字怎么因缘生怎么样英文？你们拿纸笔写下来，我不知道你们英文够不够好。condition 条件 condition， 然后呢后面有两个词态，一个是 be 动词 ed 当形容词用啊，还有呢 condition 加 ing。 我们的心呢说生，比如说呢我们讲望梅止渴，如果你喜欢像我一样喜欢吃酸梅，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常食每天都会含酸梅，尤其像这种热天，那没有水喝，我就含一颗酸梅在舌头底下，会生津液，对不对？望梅止渴就是你不见得含酸梅，可是你会生津液，对不对？为什么想为什么会让你的身心改变？因为你的身心被制约，心理学的说法 conditioned， 那是什么？你的心被制约了，你的心只要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的身心就会发生变化。约你想到那个东西，想到那个东西叫做因缘有，然后呢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叫做生，这叫因缘生，英文叫做 conditioned。 那个在练习连接，把那个想跟那个身心反应，身心反应叫做相应，那个想本身其实是一个名句文，是一个中性没有意义的刺激。心理学是什么？拿 Pavlov 那个狗，它那个铃铛摇一摇，当然是要狗肚子很饿，饿它个两三餐，对不对？然后呢拿一块肉，拿个肉呢让它看见，它看见之后呢就流口水，对不对？胃液就开始分泌，然后呢摇铃铛，然后给它吃，满足它的欲望。然后呢第二次饿它两三天，不是两三天，两三天效果更大了齁，那给他看肉，口水流了，噔噔噔，这叫做制约的过程。这个过程叫 conditioning，ing， 制约的过程。制约一个几次之后，我只要再摇铃铛，噔噔噔，肉都没有哦，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哦，哇，腿就在摸摸弄腿挪的，胃液开始活动。对不对？身心开始散乱成准备要吃肉的样子，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肉？完全没有嘛，因为那个铃铛代不代表肉？不代表啊，可是铃铛就会引发你的心满满会想到吃肉那个过去的经验嘛，你的心就会因着中心刺激起一个完全相应于当时的状态的身心觉受。我们打这种妄想很厉害，可是你今天修止观，明思无为客完全没想法，明思无为客还是没想法，你懂意思吗？懂唯识观的人，明思无为客这个想法一起来，马上就是自相是分别，共相是名言假立，对不对？分别假说我，假说我，名言安立假说为法，而我法根本无自性，这叫做毕竟空。熟的人根本连这个过程都不需要，名声伪客二空二无，是心摆成那个样子。你拿名声伪客当作个警语，就像个铃铛一样，名声伪客的想法一起来，二空的心就出来，二空一出来，你心满满的就知道无常苦空无我，而且又知道无常苦空无我只是我心在想，稳定的在想，而不要去执那个名言，放下因之而来身心的那种系缚性，用法无我 迸发出另外一种心身心的自在心。我好像说的是天方夜谭，对不对？你们好像没有 feel 那样。Anyway， 这就叫思维修。思维修不是去想那个道理，是把心顺着法性那样子做，让心在法性上相续，就叫做思维修。所以思维修就是定，就是慧，听到有不？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以后我们会反复讲这个事儿。这就是因缘所生法的意思。请问有没有生什么？很多人说啊，我贴贴呗啊，风第一所有风就贴贴出一个色法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积聚，这个叫做你自己用聚末的方法生一个色。其实我们讲的生不是这个意思，因缘所生法的意思不是这个。它其实的标准方法就是透过 conditioning。透过制约的过程当中，把一些根本不是那个东西的东西变成那个东西，懂吗？铃铛根本不会让你有生肉的角色，可是等你制约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没有关系的刺激会让你生出那个角色。有没有真的生什么东西？都是你的心在想嘛，都是你心在相续嘛，都是你的色受想行识在一个乱七八糟的颠倒想当中相续嘛。轮回就这么回事嘛，还灭也是这么回事嘛，把它还灭到法性上，让心相续嘛。如果你的心顺着无常苦空无我相续的话，你就成就圣道。你随着常乐我净生出人我执法我执的话，就是流转，听到无不？所以你心的相续就构成你生命的品质。你会喜欢在烦恼上住，还是喜欢跟涅槃相应？就看你心相续是在道上呢，还是在三种杂染上。以你的心在哪一条道路上相应，就叫做思维。思维不是去想，但它不是没有想，对不对？是体会你色受想行识，再精准一点，身受心法的内容。它是什么内容？你正确思维的话呢，它的内容就是什么？法性。你颠倒想的话呢，它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三种杂染，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是思维。所以思维不是想，但它不是没有想。我一直要这样子讲啊，你们等有一天你们自己去体会为止。所以这边说因缘所生法，其实没有生什么，因缘不能生什么。如果说这一句话出自于中观，中观根本没有说因缘能够生法，他破因缘四因无生，他破四种作都不能够作，作者不得，受者不得，因不能够生，他缘不能够生，和合不能够共生，没有因没有缘，自然也不能够生，对不对？你还在那被因缘所生吧？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生了，生了之后再求灭，你灭得了吗？你自信已经立了，还灭个头啊，懂吗？还在那边想啊，唯识见跟中观见不一样，哇，实在不知道安哪讲。基本上你已经对他论不了解了，对自论大概也不太明白。唯识家说刹那灭，难道有什么东西被灭吗？种子生法真的有生什么东西吗？这东西如果你没有修过止观，你完全用想的文字上，你就会死在那里。你这个人啊，读的经论越多啊，基本的基础功不对，往后堆下来的东西都是一堆以后的苦跟集，跟灭地完全不相应。这是观察缘起的一切法自性空。比如啊，人的生命体是因缘有的，不是无因无缘就有这个身体的。那为什么我们是女人是男人？为什么他的身量高身量低？身量就是身高的意思，这就是有因缘的。那么属于因缘有的都是属于自有原因的，也就是说自己所创造的，不是由造物主或别人赋予的。最后这句话才是重点，我们说因缘生是为了要取代有主宰性有造物主的观念，而不是因缘真的能够生。因缘的意思是，其实是条件制约的意思。我们今天会认以为有法生有法灭，是我们的心被制约过了。可是你如果没有看到制约的条件，你就会以为真的有生真的有灭，对不对？生者要让它灭，灭者要让它再生，都是我们的颠倒想。佛法不是说真的有生灭，但没有否认生灭的现象。可是他要真的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在生灭相是制约过的，是制约过的，是被条件化设定在那里的。可是设定条件的你自己 已经呢灭去太久了，可是你盖瓜承受，盖瓜承受过去的业果。我们在自己不晓得怎么生的缘起上盖瓜承受，不自在转，这个是我们受苦的原因。好，因缘有就是自性空。为什么是自性空呢？因为本来没有那件事的因缘嘛，那件事情就不出现了。现在由于因缘合合了，那件事情就出现了。虽然事情是出现了，可是那件事情本身还是空无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条件制约的显现嘛。你说有没有口水生出来？有没，对不对？可是口水一定要听到铃铛就出来吗？没有一定嘛，它还是不一定的嘛，它也是没有那个必要性的嘛。虽然你今天已经被制约了，铃铛响了，你还是跟狗啊一样的产生出一堆的口水。对，这个现象是发生了，可是它不是铃铛让你生的，没有一个条件会让你生这样子的身心状态。身心状态是因为处在一种习气底下，而你对这个习气不自在，你也从来没有想去对治这个习气，懂我意思吗？所以你才有这个习气的生灭相可得嘛。生灭相正在发生的当下，它还是自性空的，懂吗？不要点得太快，因为它还是因缘和合顿起乍现的虚狂妄取相，没有真实的体性，由此得知一切法都没有自体性，所以是自性空。又比如人的出生是因为有业力，加上有父亲有母亲，因缘和合了就生了一个小 baby 啊。如果不需要种种因缘就有这个小 baby 的话，这小 baby 是自己来的嘛，这叫自性有。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小孩是并不是由自己的业力或依父母的因缘，包括由男精母血在试管当中和合的胎也都还是因缘和合有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可以肯定的事情是，因缘有就是自性空。当你的生命的存在的相续是必须制约于一定的条件底下，而条件一直不断在生灭变化中，所以你的生命状态呢，它其实一直在变化的，而变化又没有自体，这个是一难。难在已经有个自体想之后呢，你可以同意它被制约，你可以同意它因缘有，可是你就很难看到自性空的 feel。 我跟各位讲什么叫自性空好了。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值得牺牲生命的事情，你能不能够无怨无悔，引颈相对，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难吧，对不对？我们是秀苗苗，是不是呢？那个秀苗苗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有，就是有我。就是嘛，你看嘛，我活着就有这口气嘛，我这口气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嘛，一堆就是我所有嘛，懂吗？你没有在止观当中作证无我的实相，你不了解你现在这种 feel， 那种莫名其妙执，你到底要执什么？你到底要执什么？有人问我说，我现在重在意什么？我现在如果说比较在意的话呢，我对我妈妈还是很在意啦，我对能不能礼拜五晚上来上这堂课还是很在意。可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事情来了，我连这堂课都可以不上，你们相不相信？我连眉头都不用皱一下，懂意思吗？那个时候就都骂的让我这个礼拜五上完，这把礼拜三五上完，因缘条件又不合合了，对不对？如果那件事情比这个事情还重要，请问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比你生命当中任何事情都还重要的事情？有没有？还有的话表示你们法还没有空，你可以暂时做到所谓的我空，可是法还是不空，所以你要从我空当中再修法空，再回来，这就是没搞。你如果没有去体验过，你不知道的啦，独归独了，对不对？ Touch go home， 那个尿盖上面，对不对？为他创造这么多的一堆的论文上的概念，概念也只不过是概念而已嘛，对不对？为什么读下这读下的册啊，人就叫册？为什么？无修行嘛，心就没办法相应到哪里去嘛，对吧？而这件事情是现在可以做得到的，而不是等到来生才去做的。即便你是念佛的，也都不是等到阿弥陀佛国才开始做的，对不对？阿弥陀经 根据欧足的解释，你在此生就应该要修学四念处，发起五根五力，对不对？好，以这五根五力的善根福德因缘往生彼国，其实是这样子。好，这么说吧，这么说吧。那么再以观心而言呢，比如出现一个如意的事，我的贪心就立刻现起了。观察这一念心呢，是不是因为有不如理的思维的因缘才能够升起贪心的？老实讲，我们吃的好吃的东西就会这样，这个是好吃，好吃不只是受，在维系看下它有想，这个受想就会推动形相续，形相续背后有个烦恼的不自在，那就是贪，对不对？看到我如果就揪一个没吃，结果就捏去啊，虽然还要忍住哈，那个忍住其实是用撑在忍的，对不对？是这样子，你有没有看见呢？这就是修四念处的时候，最四念处是不是生活？对，可是如果你没有坐上修，这些念头是看不见的啦。因为呢，生命上的活动相续，你根本就是随着习气转，看不见，你没办法改变你这个生命工程，改变不了的。如果不作意思维的话呢，贪心就不会出现了。假设我不作意思维，就会有贪心，贪心是自性有的。但是呢，事实上我不作意思维就没有贪心，可知道贪心是自性空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原来我有欲，原来我的欲啊，欲圣解念定慧，对不对？这五个心统统有啊，物欲已经取到一个我的希望境，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推动你的私心所去动身发语，就跟你讲，我要吃，我要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抢走，然后呢身体就照做了，对不对？低头灭力啊，行不行呢？那当然，你如果有道德良知的话，你还有中间很多中介变相会去想一想。你看那个麦当劳广告，看到底下有个点券可以换，本来看到就去贴就好啊，对不对？揪一下，结果呢边啊黑的就先给打掉了。有空啊 ，OK 啊，都可以打，可以打到哪个卡？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广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心相续啊，经常有太多的变数，一直不断在不自主的影响你的身心变化。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接下来新的变化，所以你的身心是被自己的造业啊 conditioning 发生的时候呢，不过就 conditioned 的那个。三业，你一样还是在三业相续，相续没有一个你要作意的法的时候呢，都叫 ing。你做一个动身法语的那个时候，那一时动身法语那一时叫做 ed， 懂意思吗？你只是 ing and ed，ing 叫做因缘有 ，ed 叫做生，叫懂吗？其实它的过程都是心相续。因为五蕴它只会生灭相续，它没有一法生，没有一法灭，可是就感觉生灭相续。生灭相续是用名句文去感觉的，你们去体会一下吧。而且中间呢是欲受想思的推动，对不对？啊，那么随着善染的分别相应，我们还继续可以观察，在愚痴的心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烦恼，就是执着有我。本来无我而执着有我，这就是颠倒。要观察我是自性空，贪嗔痴的烦恼也是自性空，各式各样的分别心乃至于一切跟那个心相应的法，都是依着因缘而有，体是自性空的。当修空观的时候呢，用自性空的道理普遍的观察一切有法无法，一切善一切恶都是自性空，是无有差别的境界。好，后面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妙老开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本来就跟我一样哈，偏重爱好般若，所以他不是用唯识的方法。那我们学习瑜伽止观，我们就会跟各位讲，唯识观是怎么来替代这个过程。好，继续看今天讲的最后一段止观的调配，观自性空的时间呢，不要太久。可以观察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开始修止，这个时候呢是止观间杂修，请注意间杂间断，是长时间修止，然后呢离开止之后呢，再引心去在差别想上去做观啊，修长时间的止，然后呢再去修观，观就是思维啊，这样过程。 那么将心就安住不动，住心不动有两种状况啊。第一种，先前本来是修止的时候，是以出席入席当中所缘见的，现在改为修观，用五分钟的时间去观察。请问这个时候出入席还有没有再继续进行？因为不进行你就是死人了嘛，只是呢你不再去数一二三四嘛，对不对？不再只是专注他知习入知习出嘛，你就去体会，一样还是看到习入习出，可是你会看到习入那个作意心生，入到底的时候呢，知道他入习的那个心灭了，转成什么？转成知习出的心生了。出到尽的时候呢，你的注意力就会发现，你去注意他出席的那一面心的观察会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呢，转成又入席了，所以注意入席的心又生了，有没有？所以呢，先去看你的身心就这样一直不断在相续交相作用，你会注意到注意生作一灭，其实不是习生习灭，因为习一直在相续，其实体没有生灭可言，是你的作意生了，作意灭了，可是作意也还是跟习一样，它只是相续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生灭是什么？生灭是名言的想，就看你道理相应到多深，你的体会就到多深。所以一样，它不是去想，它完全还是正念而住，然后呢跟你的慧相应，对不对？你有些人喜欢修定的，他还是喜欢看到习入习出，就是看不到无常法性。有些人呢就喜欢看到无我法性，他就不会在无常法性上逆着不动。有人就喜欢修性空观，他就不会在无我法性上逆着不动。个人依着他喜欢的教理，个人的相应境界就各个不同。好，那么先前修止的时候是以出入习为所缘境，现在改为修观了，就五分钟的时间来观察自心空，而后呢再修止回到出入习上面的所缘境呢，心无分别的安住。所以呢，修止就是心无分别，只是在习入习出上不做其他的观察，对不对？修观的意思呢，就是随着法性去观察，你的习入习出就表现出什么？生灭无间，无常苦空无我法性的显现，去体会这个东西。体会无常法性的等无常等法性的显现，那就是修观。只是安住在习入习出的相续上，那是修止。这样了解吗？一样都是心相续的观察。好，那么第二，观察自心空之后呢，心如果能够保持相续即心住，就不用再回到观察习入习出的所缘境修定，不用。比如呢，观察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是自心空以后呢，心念就只在无色无受无想无心无事这个自心空的心经的所缘境上，那么你就无分别的安住其心，那这样子无分别安住其心，其实也有观慧在，这样了解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整本的心经当作一念相应会，让心相续，对不对？心相续当体就是无有受想行识，乃至于究竟涅槃，整部心经的理完全就跟这个习的相续在教理上跟法性相应。你这个时候呢就完全可以在心经上又修止又同时修观，懂吗？如果你这样的观察思维，于是你的习入习出变粗了，开始有妄想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就丢掉，不要去思维法性，表示你法性正念不成就，你就回来只是习入习出，再住一个15分钟，然后呢有觉观喜乐心一境的初禅发起的时候呢，再来观察法性，一直到你观察法性的过程当中心不散乱，那个时候呢你完全就不要再去想修止跟修观的差别，你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平等运转了，不再做分别了。所以初开始用功的时候呢，可以随意的修学两种止，常常这样用功，那么久而久之呢，功夫进步了，就可以放弃出入习的所缘境，而安住在自心空的理性上，这也就是以法空观来做道理来修止。 所以法空可以修止，可以修观，也修观也修止啊。常常这样如此交叉的修学，贪嗔痴的我所的烦恼呢，慢慢慢慢的减轻。当别人轻视你或赞叹你的时候呢，你内心也可以不生烦恼。别人的轻视赞叹那是八风不动，那是世间禅定的功夫。如果贪嗔痴薄，我所不见了，那是出世间的道果。所以贪嗔痴我所烦恼减轻，那是世间的道果。别人轻视赞叹你的心能够不生烦恼，这个叫做世间禅定的功夫。那么显然的和以前没有修自念处的时候不一样了，那就表示啊止观有进步，止观有进步。所以刚才有学长说啊，当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呢，有吵的声音你会心颤动，那表示你的心性呢非常的不安，你长时间有烦恼，你长时间有烦恼。所以我们把这种身心体质称为叫做歇斯底里。歇斯底里体质的人呢，其实他的神经质是不稳定的，只要一个小的外在的刺激就会让你身心不安，扰动很久不容易停下来。像我这种神经比较大条的，那天有人就突然呢，不是在我面前，在我背后搭上我的肩，轰，就这样吓我一下，我就跟死人一样的不动不动，是这样。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勘验啊，勘验不过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于静不取向，心不随动啊。有人说我已经不动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也可以了啊，也可以，我天生这个功夫就比较厉害，比较厉害。可是观慧能不能随着这样子等无间的能够相应，这要看修养啊，这要看修养。好，最后一段翻过来，如果依着自习入自习出去修止，或者加上计数的方法来修学数习观，内心顶多能够极静住个五分钟，过后就会有妄想了。那么应该要调整一下，准备为修观而不去修止，因为静坐中打妄想空过时间，不如改为修观。而要修观呢，是要依法的，法是要清净心才能够修的，所以呢你修法的时候呢，心就容易随之而清净，那个字是错了。如果修观一段时间之后呢，令心清净了之后呢，再转而修止，你会发觉这个时候修止啊，你会更加的入更深的禅定的之相啊，跟以前不修观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心容易集精住。今天呢我们修所成地的部分就到这儿，下个礼拜呢我们来看后面四念住的部分，也会跟各位来口授四念住的口诀，四念处口诀，身受心法四种念处的简单口诀。好，我们剩下还有15分钟，看一下六门教授习定论，我会交叉的运用啊，所以而后一段时间你们把修所成地啊发菩提心的那一段加行跟六门教授习定论都要带到，这样了解吗？那么如果方便的话呢，你把三本小书反正都不厚嘛哈，也都带到。好，我们看看六门教授习定论。这部论是无著菩萨来做本，然后呢他的长行啊是由世亲菩萨做的释论，那么是由义净三藏所做的翻译。义净三藏是在玄奘法师后也一样到天竺国印度去留学过一个是也一样是属于唯识见的一个三藏法师。那么他的翻译这样的文，今欲利益一切有情，令习世间定跟出世间定的行者呢，速速的能够舍离一切的烦恼。我把它稍微多加几个字哈，不是照文念，来解释这个修定的六门方便。然后呢，一开始呢，无著菩萨就立一个颂：求托者积极于助勤修习，得三圆满矣。有一修定人，夸胡把它分成六门。求托者第一门，积极第二门，于助勤修习第三门，得三圆满矣第四门，有一三种定第五门，修定人是讲道果，世间道果跟出世间道果，那是第六门。这就是六门教授习定的六门。那么底下是世亲菩萨的解释了，他说啊，师曰，此初一颂啊，总标六门， 第一门，言求托者，为求谢托人。各位学长，你们来这边上课是不是就是求谢托啦？可是谢托有两种谢托，好，我们来看，积极，积极者为积极圣行，圣行就是止观啊。你要修习止观，要有资粮，就是条件，记得吧？有违法就是 conditioning， 发生的结果就是 conditioned， 对不对？那个条件所显现的结果，所以你要修学止观的圣行，一定要修学止观的道量。那么于住行修习是第三门，是于所缘处令心善住，名字为定。定就是不散乱，于境界呢不动摇。那么问怎么样修学呢？这是个桥段，所以这边就解释了住行修习这一门呢，于住行修习的这一门呢，总共有六个啊，总有六个科啊，以后再看。那么就会得定，得定以后呢，他说啊，为得定要有三种圆满啊，有三种圆满呢，得三圆满以呢，有一修定人啊，解释圆满为三，一个是师资修师资圆满，第二个是所缘圆满，第三个作为圆满。我就这样，你要修学正道，就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有了，你就可以上路了。师资不是我哈，师资就是指道师弟。你只要有一个有传承被证明有人成就圣道的道师弟，你只要以这个道师弟为一，表示你师资圆满，这样了解吗？那么你下面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是谁？玉邪师地论。所以玉邪师地论就是你们的上师，所以我们的上师共同都是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我们共同的上师，我们他是我们修习玉邪止观的师资圆满。那么我们现在选择他所教的五种进行所缘当中的安那般那念，安那般那念就是我们的所缘，所缘的性相都怎么操作都懂了，这是所缘圆满。你怎么能够去在你所选择所缘上修学二无我的作意？那叫做作意圆满，这样了解吗？你只要有师资传承的道师弟，你只要有一个所缘，你能够善修学，你能够取向思维二无我，就算是三种圆满。得三圆满矣，你就有了一子了。一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成就世间道果跟出世间道果，这样了解吗？所以得三圆满矣，有一修定人是一卦的，是一口气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透过怎么样呢？透过求解脱的心，然后呢，去在各个法堂、教室、老师那边去求法，那是积极善根，对不对？那你又肯去修家行。于住勤修习，当你把资粮修圆满的时候呢，这三个圆满一旦达到了，你就有一子，你就能够得解脱，这样了解吗？这就是六门的升起次第。好，背起来，求脱者积极，于住勤修习，得三圆满矣，有一修定人。好，我们继续看，有一是指三种定，哪三种定呢？一个是有寻有事定，这是欲界定，注明一下，这是欲界定。第二个无寻为事定，啊，刚才是有寻有事定，是从欲界定开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初禅，从欲界定到初禅都是属于有寻有事定。那从初禅过渡到二禅，那个中间禅。从初禅到二禅的中间禅就叫做无寻为事定，从二禅开始到灭尽定全部都是无寻无事定。寻事者就是语言，就是你依不依赖语言，包括初禅在内，初禅的禅知都有觉观，也就是寻事，也就是初禅还要透过语言来引发，引发之后呢，你第一个得到根本定，然后呢二禅而后就依照根本定来引发，所以二禅的禅知叫做定生喜乐，对不对？是用定知来引发喜乐心一境的，不是用语言的寻思来引发定的。可是包括初禅在内，你要引发定需要依赖谁？需要依赖寻视心所，借由语言把名句文的教相改变成一言境， 隐心得定，隐心得定。所以入定的善巧都是要透过巡视其余，用一言境隐心得定。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就是有一，慢慢把我们的一子呢，一子于无寻无事定。因为你越不来以约，那么你的修定就越方便，随时可以进行，包括到临终，包括临终。那么修定人就是指道果，道果就是世间跟出世间两种道果。那么修定人谓为修学奢摩他，奢摩他夸胡就是指啊，毗婆舍那就是观。若人能够于解脱起愿要心，这开始节前哈，我们讲求脱者嘛。如果我们对于恶障有起解脱的愿要心，就是那个意乐动机的，也曾经怎么样呢？积极解脱的资粮，我们而后会看解脱资粮有这边有四个心啊，然后一子于定三个嘛，有寻有事，无寻为事跟无寻为事嘛，那又有师之所缘作意三种圆满为一子故啊。那么这样呢，一子修学由习定故啊，便能获得世间世间化巧来的一切福跟世间禅定的殊满殊胜圆满之果。这边加个句点，那么先做如是安立次第，故名为六门教士行论，做个总标。所以世间诸福是一个，殊胜圆满果是指出世间的道果，那么世间的福德会渐渐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你心越定了，你越能够享受世间的福报，即便你的生命呢已经达到边际受用了，你有禅定的心呢，你吃什么都是甘露，用什么都是甘露，在哪里都是甘露，真的，在太阳底下你还是感觉流汗是流汗，身心还是凉快的，你会体会到涅槃的清凉。在玉器师论讲啊，修禅定有三种状态，一种在池边看水，一种是把水豁地先哭，一种是跳下湖里面，请问哪一种愉快？当然最后的嘛，对不对？还有啊，比喻啊，就像你在洗小耳，我们以前是站在浴缸外面呢，用的脸盆呢舀水来冲，对不对？后来连舀水的动作不用，那是水龙头自己来吧，一开冲。第三种泡，哪个舒服？当然是泡在水里面舒服嘛。所以我经常讲啊，止观等运的时候呢，就像什么，就像是泡澡一样。所以游祥州游老师啊，他很喜欢泡温泉，他说、啊、泡澡容易开悟。我说先让我悟阿基米的原理比较重要一点，这是开悟，恐怕我只会洗成泡的都不会开悟啊、因为你们贪恋在触受上啊，因为你没有教理相应嘛啊。好，这就是六门教授。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底下，谈谈解脱哈。底下的偈颂是无作菩萨所写的，于三乘乐脱啊，名为解脱人。那么三乘就是声闻乘啊、独觉乘啊跟菩萨乘啊。那么两种障全除呢，才叫做解脱。原来解脱不只是解脱烦恼障啊，两种障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所知障在内，才是真的解脱啊。而两种障的问题呢，它的体都是谁啊？因此执受是，把执受是夸呼起来，执受是所知障跟烦恼障二障共有的体性。而它体的自性都是谁呢？第一个，烦恼障的体性是惑种夸呼，所知障的体性是一切种。而这两种烦恼障所知障的自性呢，能够系缚两种人啊，哪两种人？烦恼障系缚谁？烦恼障系缚声闻跟独觉。那么所知障系缚谁？系缚菩萨啊，系缚菩萨。当然了，他对于回小向大的声闻人一样做系缚的，不过他系缚你成佛，可是他不障碍你，他不障碍你成就声闻解脱，他不会障碍啊。那么已除烦恼障，但是呢习气没有捐除，所以呢所知障表现出来就是习气未断，没有清净，他自己可以活得很自在，可是呢让人家觉得他不清净啊，让人家觉得他不清净。其实他对于这种不清净的业行他没有警觉，就像 那个人叫什么？喜欢喊河神，他每次过河就把水闪开，小臂给把水断开来，他就走过去，对不对？那后来那个河神去让释迦牟尼佛告状，释迦牟尼佛说：“你不要再讲人家小臂了。”他说：“小臂，对不起哈。”这是让我过一下，但还是很难改掉。那很多声闻人就觉得我们大乘人在讲声闻独觉的坏话，其实也不是坏话，因为就是看得见嘛。我们不要讲他们了、啊，修菩萨性的人也会这样，习气不清净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没有不喜欢去戒思练心？因为他开悟就好了，他开悟就等无学道果，三生七世最慢嘛，好一路就成就无学道果。可是他不就戒思练心，不在戒思练心的过程当中，因为呢，老实讲，菩萨戒重在哪里？重在护众生心上。如果我的业习让人家不舒服，我会为众生去断清净。老实讲，对我来讲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他不障碍我烦恼啊，不障碍，他不会生我烦恼，我干嘛要断？啊，那么此谓声闻称，啊，就是断烦恼障人叫声闻称。习气清净呢，只有佛做得到，所以他说愚啊，其他的唯佛能断。若彼惑虽无啊，他自己内在的心没有烦恼惑，可是坐椅就是身业与业表现出来，好像有烦恼那样子啊，不是他自己有烦恼，他会造成别人烦恼，这都是过去生啊、前生的习气所影响。如果能够戒思练心呢、啊，在众生界当中磨练习气清净的话呢，如果除这个习气者，便异于彼啊，便异此，就此就是那个解脱，那声闻解脱，他就跟声闻解脱的人的那种德行不太一样。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各位分别的东西。那白板上没有解释，下礼拜解释什么是烦恼障。以上我所采用的都是成为思论，因为成为思论是最晚期的定义。啊，我采用最晚期成为说论上对于烦恼生跟所知障的定义，因为最它的文体最一致啊，我就希望各位以这个为主。当然你们可以去找到的解释一大堆，很多人喜欢找一堆的解释，结果心呢、啊、莫衷一是。我会有选择，我会去看过各种解释，我会有理由为什么我要采用这个解释。解释不是越多越好，解释都要看过，可是呢你要挑，你心要以什么为一，容易生出你今天修学的方便，这是要选择的，了解吗？那郑老师经验、哦、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哦、下个礼拜各位还是把所需要的法本讲义带来。